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研究发现，新冠病毒可以在空气中扩散，在餐厅、居民大楼和飞机等密闭的空间，即使保持人际距离，还是有感染的风险。那密闭空间的致命弱点在哪里？我们要怎么样来做好密闭空间的清洁和预防工作？接下来我们要请台大医院环境职业部主任苏大成教授来做相关的解答。苏医生，非常感谢你参加今天的访谈。
那在这个中国研究人员发现，今年一月在广州的一家餐厅里面有一个无症感染者去用餐，结果把病毒传染给了九个其他的顾客。那根据他们的研究说呢，这个主要原因是空调把病毒的颗粒吹散到房间的各个地方。那请教苏教授，这个空调传播病毒的风险有多大？
我相信是它就是一个气流嘛，然后就我们都会想到说，我们现在不是在谈所谓的社交距离吗？那社交距离其实就是我们口水喷出去的距离吧，所以就相当于一个人的高度。所以在美国他们会提到说，他们要 1.8 公尺啊，那个才是他们的社交距离，那指的是他们的高度。那其实在我们华人来讲呢，其实我们的高度大概就是1.5米到所谓的1.7米、1.8米左右吧。所以意思就是这个是我们所谓的社交距离，就是所谓你的口水你喷出去的这个所谓的飞沫的距离。但是呢，当有一个风在旁边吹的时候啊，还是有空调的风吹过来的时候呢，你知道吧，这个所谓的飞沫就随风飘啦。所以它当然就是看你的风吹到哪里，它的力道有多大，它就吹到哪里去。所以基本上假设是在一个密闭空间里面啊，它就会吹得蛮远的啊。所以基本上就是因为空调而传播出去的这个可能性其实是很清楚的。因为
像我们看到那个在邮轮啊飞机上都有传播的例子。
是的，这个都很清楚了，因为在钻石邮轮上面啊，钻石公主号这个上面，它一共有712个人这个传染到了。那其实这里面你大概就知道，邮轮里面其实就很像是一个旅馆里面的密闭空间。这个密闭空间里面来讲呢，你一个门打开的时候啊，你把这个门打开的时候呢，那里面你就会闻到里面的味道。那个意思就告诉你呢，里面的气流就出来了，因为空气是不能压缩的，你往里面一压，它里面的空气就出来了。所以如果是里面是一个病人，他在里面的呼吸，他在里面的打喷嚏还是怎么样的情况，都会把病毒慢慢的就呼出来了。所以当你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去开门的时候呢，这个病毒就直接从里面也送出来了，然后呢就会散布到你的整个走廊里面去，然后呢另外一个房间又打开的时候他又进去了。那另外这是一个可能性，另外一个可能性要跟各位报告，就是所谓的是我们的所谓的冷气房里面的这个空调啊，通常啊，它是一个内循环的一个情况，因为它外面的外气有进来的时间呢，其实是蛮短的，一个小时里面可能只有所谓的10分钟或者是15分钟，大部分的时间是里面的所谓的吸进去然后再出来，它是一个内循环，然后它里面所谓的过滤网也只是一个简单的过滤，它并没有办法去过滤到病毒，还是过滤到一些所谓的其他的有一些微生物你也过滤不到。所以基本上要记得，我们是在一个密闭空间当中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到它会造成所谓的空气的共享。那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会注意到，什么在什么地方聚会啦，什么样的，其实都是一个共同的空间，空气的共享，在一个密闭空间当中的时候呢，它的浓度就越来越高。就是说，假设有病毒，还是有一个传染的 A 流感也好，还是有一个细菌也好，它可能就在里面慢慢的累积。
那么这个病毒在空气当中可以存活多久？
基本上我们过最近的一个研究啊，其实是它告诉我们有3个小时以上，因为这是在我记得是一个将近是一个多月前吧，他们就发表了一个论文啊，就是在 Stanford 大学，他们就有一个团队，他们去做了发表，然后他们就是在一个密闭空间里面就是用这个。有一个气流在抽，然后呢他就是把这个病毒呢用这个所谓的一个瓶子里面然后把它打进去，然后呢在这个瓶子当中他去测量这个病毒存活的时间大概多久。 那那篇论文里面是提到三个小时以上，好，他因为他没有做得更久，其实是可以讲说三个小时以上。那当然，这篇论文也是提在发表在 NEJM 上面。那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这篇论文的重要性也是告诉我们，目前这支病毒它可以在空气当中停留，存活的时间其实是三个小时以上。那代表说它是可以透过空气的方式来传播，到一个密闭空间里面是很清楚的。
那这个这样来说，就是密闭空间它的致命弱点就是空气不流通，还有这个空调的循环，尤其是中央空调会有什么样的威胁呢？
中央空调其实目前我们所担心的事情呢，就是说，因为它并不是 isolated， 我们在讲为什么要所谓的负压隔离病房。那意思就是说我不要让里面的空气，假设是病人在里面的时候，他呼出来的空气，他身体所谓的其他的分泌物所造成的这个所谓的病毒呢，他不要由里面的这个所谓的房间再送出去。所以意思就是说，当你的房间并不是一个隔离病房，并不是一个所谓的这种负压隔离病房的时候呢，他的空气是会送出去的。那送出去之后呢，你大概就会造成所谓的传播的一个途径，造成别的房间也受到感染。那当然一个情况之下，在一个所谓的空调的情况之下，它等于是我们有，你会看到有个吸气孔吸进去嘛，然后呢在另外一个所谓的呼气孔，把就是送气孔把它送出来。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来讲呢，是假设你跟隔壁的房间他们所共用的是一个共同的空调箱，我们讲的是空调箱。那空调箱像在我们很多的病房里面呢，它就是只有一个大的一个空调箱在设在一个地方，然后呢所有的房间呢是共用这个所谓的空调箱的这个送气跟出气。那意思就是说有可能呢会从另外一个房间呢会到另外一个房间来，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空气变得是有可能会共享。
那现在的新冠病房在医院里面，它是不是有自己的这个空气循环系统，是要做好严格的这个防护措施的？
目前我们所谓的是负压隔离病房啊，里面呢他们会有一个所谓的独立的所谓的负压，等于是里面有一个算是一个把外面的空气吸进来的一个装置，不让里面的空气送出去。但是这个经过自己的这个空调箱的时候，它里面的空调箱有一个好几层的 HEPA 的一个过滤网，在里面它呢可以把一些所谓的比较小的颗粒跟病毒呢，还是所谓的细菌，它把它隔离掉。所以基本上是一个比较不同，而且是比较严格的一个所谓的过滤措施，它可以把这个病毒里面还有一个所谓的我们叫做那个紫外线的一个杀菌的一个措施的一个灯管它会在里面。那这个目的就是说，它透过层层的防护跟所谓的是一个杀菌的措施来帮忙，让这个，因为你往一个空调箱吸进去的时候，它是不是也要把空气送出去？一定要有个地方能够进能够出嘛。所以它等于是它空气要在送出去之前呢，它会经过这么层层的把关，然后把这个空气弄干净了，它才可以再送出去，才能够维持它那个负压的状况。是的，
那医院是做了层层的保护措施，那么在家里怎么办？比如原来说如果家里有人感染的话，就自己在家里隔离。那在这种信息下，就是空气可以传染，我们是不是要重新考虑在家隔离要采取哪些新的措施？
在家里面隔离我相信这个也是一个我们认为说是这次新冠病毒在很多的美国的家庭里面会造成大传播的一个所谓的破口。而且我们在台湾我们也注意到了，其实很多都是夫妻呀，还是所谓的是男女朋友啦，还是所谓的家人里面的一个群聚感染是非常明显的哈。这个意思就是除了近距离的接触之外呢，就是家里面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隔离空间。所以如果说确定有病人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会建议把这个病人送到一个隔离的一个房子去，那最好里面是有一个负压。但是如果做不到负压的时候，最起码这个隔离的这个空间呢，能够跟别的房间能够是真正的是一个空调上面是一个隔离的，它跟别的房间一个是距离要有一段距 距离，你最起码，比如说你最起码有一个几公尺、五公尺、十公尺以上的距离，而且它真的是跟别的房间是隔离的，好、哦，那意思就是说，他们空气不会跟旁边的人很快就共享，因为只要是我们怕病毒还是会从所谓的窗户里面跑出来啦，但是我相信到了外面之后，这个外面是相当空旷，而且还有风，它很快就被稀释掉了，那我们就不用太担心这个事。意思就是说，你最好。你如果不得已，我们最起码有一个隔离的房间，它在这个隔离房间里面呢，它是有自己的所谓的卫浴设备，然后呢，我们就是可以让它吃饭，可以送东西过去给它吃，但是它就是不跟任何的人有任何的一个交接。
嗯，那你提到这个欧洲啊，还有美国都是重症灾区，现在这些国家就纷纷要准备恢复经济活动了，要恢复开业营业，那我们也很快的可以去这些公共的大型商场啊或者餐厅了，那在这些大型的密闭空间里面，我们要怎么样来做好防护措施呢？
这件事情我是觉得要很非常严肃哦，因为其实应该是说要像之前在中国还是说我们古代在做所谓的真正的隔离啊，所谓的是quarantine 啊 ,quarantine 这样这一件事情来讲真的是不容易啊。那所以目前来讲呢，我们都很担心的是说进来的人有没有哪一个人是嫌疑犯啊，他可能就是一个潜在的病人，还是他是一个无症状的一个病人。我们还是会希望说有病的病人，还是你自己觉得你不太对，你是可能是的病人了，请你就不要去公共空间。你要去公共场所，麻烦你一定要谨守，你要勤洗手，然后你要戴口罩。我们戴口罩的目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你是保护环境，你保护别人啊。好，所以我的意思说这件事情一定要请大家能够遵守，把这个你自己会散播出去的机会减到最低。所以现在在我们台湾来讲呢，目前我今天看门诊，每一个人都戴口罩，我戴口罩，病人戴口罩，护理师戴口罩。我们到外面去买东西，我们也是一样，你到 7-11 去买东西，你要戴口罩， 7-11 的里面的人要戴口罩啊，每一个人要勤洗手，这个是第一件事情我要提醒的。第二件事情呢，我是建议就是公共空间的话呢，请大家要注意，有塑胶的表面还是说有这个不锈钢的表面呢，请所谓的这个所属的这个单位的负责的这些人，你要记得你要请你的清洁还是相关的负责的人呢，每天一定要去用酒精也好，还是用所谓的是用次氯酸水啊，就是所谓的是漂白水呢，你去稀释过后的漂白水，你去要把它擦过，那一天里面能够擦个3-4次，能够尽量把这个风险减到最低。那至于我们今天想要提的主题，就是所谓的是密闭空间的事情要怎么办呢？我的建议就很简单，把密闭空间变成不是密闭空间。那密闭空间的意思就是说，本来你窗户不打开的，对不起，你把它打开，你会牺牲掉一些所谓的空调，所谓的会有点等冷气吧，还是所谓的暖气，但是没有关系，你就牺牲掉一点冷气跟暖气，你的窗户可以打开多少，当然也不要都。因为如果说在美国还很冷啊，你如果全开，我相信没有人会受得了，一定也蛮冷的。但是要记得怎么样去让一个空间密闭空间变成不是密闭空间，而且你那个打开窗户的时候，门一定也要有一个部分要打开，就是有进有出，这个空气才会流动。就不要让这个里面的空气不流动的时候呢，假设有病毒在里面的时候，它就会在里面逗留，时间就会更久。另外，我提出一个建议，就是说，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是不是能够在室内能够摆放一些所谓能够抑制病毒的，还是甚至能够抗病毒的一些所谓的植栽，这个大家都可以建议的。
对，这个是大概的提示。那医生，你告诉我们哪些植物比较适合放在家里可以来抑制病毒的？
其实应该是说我们芳香科的植物啊，那芳香科的植物其实我们应该讲哦。就像薄荷也好哈，还是说其他香草科的植物，其实有好几个大概都蛮重要的哈。那我当然这个部分来讲呢，我们有做了一些初步的研究啦。那我们看到的是很有趣，就是说薄荷哈，薄荷大家都很清楚吧 ，peppermint 啊 ，peppermint 这个东西，那我们就选了一个叫做猫薄荷，好，那我们去做的时候，我们发现呢。 它含有蛮高量的所谓的是叫做松油醇呐、啊，松油醇就是所谓的是alpha terpineol 哈 terpineol， 那这个东西来讲呢，基本上它是对抑制病毒、抑制细菌是相当清楚的啊，就是过去已经很多研究都已经知道了。当然不是这支所谓的是新冠病毒，它是抑制很多的病毒，大概都已经被证实的。而且这个它可以抗氧化，它可以抗甚至也可以所谓的我们叫做抗癌的一些效应。然后呢，它还可以让你的血管放松，哦，它可以让你的这个所谓的是心跳可以变慢，可以，而且因为它还有所谓的这个安静的作用啊，所以这个猫薄荷是我们很有趣的一个，很值得去好好研究的。
好，非常感谢苏教授，那我接下来会去找一些这个薄荷的植物种在家里。好，感谢您为我们做的详细解答，苏教授，好，再见。
谢谢。谢谢。
好，非常感谢台大医院环境职业部主任苏大成教授为我们做的详细解答，也感谢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